为了要对抗邪恶的势力，一行人踏上冒险的旅程，寻找失落的军装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《失落的军装》。上一集我们说到，诗人李特布加入了寻找军装的团队，但是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会给任务带来麻烦或帮忙吗？这一集他们将前往知识草原，收集关于军装的情报，会顺利吗？让我们赶快听下去吧。拉文和雅尔林多了李特布这个伙伴，一路上变得有趣多了。加上李特布是个诗人，思维蛮独特的，聊起来一点也不无聊。而且他闲闲无事还会弹小竖琴娱乐大家。而拉文学到了教训，虽然还是觉得古卷和祷告的功课很难熬，但自从在随心所欲城被那里的经验吓了一遭之后，变得稍微老实多了。雅尔林很快地帮助李特布认识救恩的福音，以致李特布也加入了阅读古卷的行列，常常对古卷的内容大为称奇。
智慧人在哪里？文士在哪里？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？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？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。哦，这道理我还是第一次听呢。为什么世上的智慧变成了愚拙？那什么才是神的智慧？
独一的真理，这古卷所教导的一切真理就是神的智慧。可惜对世上许多人来说，他们宁可相信自己的智慧。
这样啊？对了，雅尔林先生，请问这你是怎么得到这古卷的啊？
这说来话长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明。我只记得好几年前，我在一个森林里醒过来，身边就是拉文头上的救恩头盔，而我的手上紧紧握着这古卷，就是这样。但是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我到现在想也想不起来。只有。
雅尔林再一次尝试回想，一瞬间，一张满脸是血的脸孔再次出现在他的脑海中。
雅尔林，这就交给你了。
雅尔林又想起了这位满脸是血的战士，但是他仍然想不起他是谁，更不知道那位战士说的是什么意思。雅尔林甩了甩头，想挥去那令人不安的画面。
雅尔林先生，你怎么了？
没什么，没事儿。我真的没法说明自己怎么得到这古卷的，因为我在森林醒来之前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真的想不起来了。
所以那头盔你既然早就有了，怎么不自己戴呢？
这也是我搞不懂的地方。我早就试过戴上它了，但是救恩的头盔像是有一股奇妙的抗力，让我怎么用力也套不进我的头上。可能我不是被拣选的人吧。后来啊，我又从古卷上看到关于神的六样军装的记载，这头盔竟然发光了。我只觉得心里清楚听到一个声音要我把军装收齐， 这才踏上了寻找军装的旅途，并且寻找能戴上头盔的人。而戴上头盔的最基本条件，就是要相信古卷所说的。
看来我是除你以外第一个相信古卷的人吧？该不会我是天选之人吧？
一行人继续地往前行，终于到达了知识草原。身为诗人的李特布之前就常常来到这里朝圣，聆听新的学说，获取新的灵感。而雅尔林似乎也对知识草原蛮熟悉的，立刻带大家前往一间热门餐厅用餐，并试着打听关于军装的消息。雅尔林格外小心谨慎，不想让任务的安危受到威胁，所以只是简单的询问是否有人听过有关神奇军装的传闻，但是却一无所获。
看来只好往知识草原更深处去了，那里虽然不方便主动打探，但也许能从学者们的对话中听到有用的消息。
太好了，那这次换我带路吧。
他们离开了外围的商圈，来到了知识草原更里面的地方。拉文一眼望去，看到草原上遍地都是大大小小的帐篷，帐篷内外有许多学子彼此谈论着，互相交换知识、哲学、理论和各种各类的新知。有些人和谐的交流，也有些人面红耳赤的在争论。
这些帐篷都是这世上的各个学派的代表，不管你要学什么知识，来到这里就对了。哎，拉文，你看到草原尽头有个圆顶竞技场吗？这就是知识草原最厉害的地方，叫做智慧圆顶，所有最精彩的辩论、讲课、演说都在那里举行，但是门票实在是太贵了，我每一年都不够钱入场。啊，我们这次要不要顺便安排去朝圣一下？
拉文向远方望去，他从来没有见过智慧圆顶这样专门比赛竞技用的高大建筑物。想象有许多人坐在圆顶里，围绕着讲台一层一层高耸的座位，看着场中智者们如何唇枪舌战的厮杀，真的仿佛是传闻中古老的竞技场一样。拉文又看到了雅尔林望着智慧圆顶若有所思，表情凝重。
雅尔林，你该不会在里面演说过吧？
何止是演说，那是一场多么激烈的辩论啊。
雅尔林闭上眼睛，掉到了回忆里。他想到了那一天，他第一次拿着古卷进了智慧圆顶的战场。
我相信神是真实存在的。
这种反科学的怪力乱神的学说是从哪里来的？快把他赶下去，他胡说八道。
什么？你曾进去智慧圆顶挑战过？太厉害了，请让我称呼你老师。雅老师你好，我可以跟你握手吗？
我不姓雅。那时候啊，我已经得到并且研究了古卷一段时间，读到了神的吩咐是要我们要广传古卷里的福音，我就充满了雄心壮志，大步踏入这圆顶，要将古卷的道理发扬光大。我相信古卷是唯一的真理。
别胡说八道了，你凭什么说那是唯一的真理啊？
其实我后来想想，我落败的最大关键还不是在于我了解不够，乃是我以为靠自己的口才就能够挤压群雄。惭愧呀，古卷里面早有说， 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难怪我会失败。
拉文和李特布陷入沉默，他们感受到雅尔林的懊悔与决心，只是雅尔林又闭上双眼，回忆着说：
虽然我上次经历了惨败，但是我却也因为那场辩论更加确信古卷实实在在是唯一绝对的真理。
为什么？
那天在场上，其实一共有十多个不同门派、宗教、学系的学者、哲人，本来是要在一场大乱斗中分出高下，并且原本我进场前，所有的学者都在攻击彼此，没有特定的敌人，也没有特定的盟友。但是很奇怪，我进场后一讲述古卷真理，全部的人都开始针对古卷来抨击。我顿时成为智慧圆顶里唯一的敌人。
那会不会是他们秘密串通好的呢？
在智慧圆顶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卑鄙的行为发生？拉文，你别乱说，听老师讲。
没错，我相信这不是出于串通，也不是我没照辩论规矩胡闹引起公愤。我确信原因正是因为我所传的就是唯一独一的真理，他们的反应证明了这一点。
老师，如果古卷真的是真理，那大家应该都会听啊。
不，这世上的人想要的并不是真理，只是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。其实人们往往想听的不是真理，而是想要将自己欲望合理化的道理。
让我们吃喝快乐吧，因为明天就要死了。让我们吃喝快乐吧，因为明天就要死了。
李特布想到在欲望神庙面前众人所唱的歌，忍不住点了点头，也吞了吞口水。
雅尔林，你是说真理是不受欢迎的吗？
我还不敢这么论断，但是至少从那天所有学派和宗教联合起来，无论如何都要把我赶出场外的状况来看，我可以肯定古卷一定不是这世上的道理。
这的确很奇怪，知识草原上的各学派宗教通常都是立场公正，在圆顶里辩论时从来没有听说会出现群起围攻的状况。
嗯哼，啊，那不然雅尔林，这回你就再来挑战一次圆顶吧，也许这次你会变赢呢，这样我们不是又会多了许多伙伴吗？
哦，对啊，老师，你自从上次挑战后到现在一定又进步了不少。我们既然都来到了知识草原，那老师就去再战一场吧。我们会在观众席替老师加油的。
哎，谁不知道你想凭亲友证免费入场呢？而且别再叫我老师了好不好？
杨二林看了看手上的古卷，又情不自禁地远远地望着智慧圆顶，心中担忧与期待交织。原来雅尔林失去了之前的记忆，而雅尔林不只对知识草原很熟，他似乎还与智慧圆顶有点关系。雅尔林只是个普通的老人吗？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呢？请继续锁定下回的《失落的军装》。